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秃鹰和蜜蜂在吃的习惯上有很大的不同。秃鹰专爱吃动物的尸体，它在上空盘旋，一发现有腐烂中的死尸就俯冲而下，大口大口地吞食。而蜜蜂呢，只对又甜又香的花蜜有兴趣，它们在花丛中飞舞，停留在一朵一朵的花上采集花蜜。秃鹰不会注意到芳香的花蜜，正如同蜜蜂不会留意到恶臭的尸体，它们各有不同的目标，也就一直只看到自己所努力追寻的。在待人处事上，您扮演的是秃鹰还是蜜蜂呢？秃鹰型的人只注意别人的缺点，什么都看不顺眼，人人都对他有所亏欠。他很少夸赞别人，因为他净捡不好的地方看。个子高的，他嫌别人太瘦；眼睛大的，他嫌别人嘴巴太小；勤劳的人，他批评对方动作太慢；节俭的人，他埋怨对方一毛不拔。走出家门，他看到的是污浊的空气，还有混乱的交通。不管是对人对事，因为他只注意不好的一面，他也就不断只看到糟糕的、丑陋的、令人泄气的一面。在人际关系上，大家看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而蜜蜂型的人喜欢看别人的优点，任何人在他眼里都有可爱可取的地方。小李长得丑，可是他歌喉特好；小何又胖又矮，可是他的头发乌黑浓密。这个人动作虽然慢，但是慢工出细活；那个人虽然沉默寡言，却是诚实可靠。走出家门，他看到的是亮丽的蓝天、飞翔的小鸟、路边迎风摇曳的小花。凡事他爱挑好的看，所以他就会一直看到美好、乐观、令人鼓舞的一面。在人际关系上，大家都乐于和他亲近。您觉得是做只秃鹰好呢，还是做只蜜蜂好呢？显然做蜜蜂要愉快多了。圣经腓立比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都应该受到重视。让我们多把目光投注在美好善良的事情上，做一只广结善缘、快乐的蜜蜂吧。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我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同的人事物，想找什么就有什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找好的看美的。报纸的新闻标题常常报道着灾难、意外、坏事，这样才有销路。好事却被编排在报纸的内页，充当填补版面的材料。广播电视节目尽是广告，气象预报 体育、报道、访谈，他们抓住观众、听众的注意力，目的是为了广告。有人吃了广告推荐的药，却发现以前没有的症状，现在反而有了，叫人觉得更糟糕。在这个叫人涣散、分心的杂乱世界中，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真需要留心看，想想自己究竟要什么。我们很有必要下决心，只要好的，把坏的摒除在外。为此，您我很可能大部分时间得关掉电视，重新审慎地选择看哪些电视节目。这个择善弃恶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和别人的交往中。我从别人学到的一个重要观念，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说，我们的一切活动出于自发主动的不多，多半是您我针对别人的言行和外界的事物所做的回应。这话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您我的好态度、愉快、乐观那么重要。因为您我的容貌一定会感染自己的朋友，所以您我必须选择最好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有一天，我的同事引述了一句话，他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怎么还能再挑别人的毛病呢？这话很有道理。除非我们在生活中牢牢地抓住那些比较美善的人事物，在这个充满负面影响的时代，要想保持愉快的形象很不容易。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这话是一个保证。我们若要寻找良善，一定找得到，而且找到的会比自己想象的还多。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许多敬业者、好邻居、慈爱的父母。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但是一般人良善的标准还是很高的。人人都值得您我带着美善的眼光去看他们，去欣赏他们的言行。也许最容易的是先从自己做起。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好，自己试着先以身作则做好。您我想见到良善，我们就会找到良善。不要让挫折的阴影遮盖您我的视线，阻碍我们的追求。以感谢和鼓励灌溉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让良善与美丽在他们当中成长。听众朋友，您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吗？但愿您我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情。 我这些天似乎遇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要为我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听你说过许多次了，琼尼，有可以工作的手和能行走的脚是件很棒的事情啊。
那没错 ，L。可有时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一厢情愿，他们过度的在乎我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我的灵性状况。我以前跟你说过 ，L。可当有人要为我能从轮椅里站立起来而祷告时，我会立即告诉他们，我宁愿抛开我的私心，能请你们为我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医治而祷告吗？我的确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对这有什么反应？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说，他们认为上帝真的会更宁愿让我能奔跑和行走。
那么，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相信他更宁愿我从这个轮椅里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颗更纯洁的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要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怎样说的，他是在谈论罪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并且做出了最为奇妙的陈述。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段经文揭示了上帝认为在身体和精神领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当谈到神圣的优先权时，他宁愿看到我们肢体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残疾。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难以接受，可我却不然。我寻求具有一颗纯洁的心。对我而言，圣洁远比能够重新使用我的手、脚来得更为重要。当到天堂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为能有一个崭新而完美的身躯而感到激动，可我却真正期待着有一颗全新的心，一颗没有顽固、自私、愤怒、骄傲、怠惰、无信仰，或者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心。啊，上帝，求你让我能从中得医治。我今天为你的祷告依旧，在你奔向他之前，求他把你的生命或者身体条件做大的改变，让他首先来医治你的心灵，因为这是万事之中最好的奇迹。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design, D-E-S-I-G-N, design. 如果查字典， design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design 常常是设计的意思。譬如 Mr. Thomas designs ladies' dresses. 塔马斯先生设计女装。 Mr. Thomas designs ladies' dresses. Mr. Thomas designs ladies' dresses. 下面这句话 design 又是设计的意思。 The actors in the school play were not very good, but the author had designed a very good plot. 学校的戏剧演员不太好，但是剧作家设计了很好的剧情结构。The actors in the school play were not very good, but the author had designed a very good plot. The actors in the school play were not very good, but the author had designed a very good plot. Design 又是花样的意思。譬如 Do you like the little designs on Mary's dress? 你喜欢玛丽衣服上的小花样吗？Do you like the little designs on Mary's dress? Do you like the little designs on Mary's dress? Design. 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我们再说一次吧。Mr. Thomas designs ladies' dresses. The actors in the school play were not very good.But the author had designed a very good plot. Do you like the little designs on Mary's dress? Design. D-E-S-I-G-N. Design. 这个英文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design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Design.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Makes 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Like a river, you come flooding through the desert of my heart, and like the wind, you come rushing, blowing life through every part, and like the snow, you fall.Come shining, making darkness run.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Like a river, you come pouring out your love upon the field, and like the wind, you bring harvest down to take your yield, and like the snow, you come.Touching hearts and making warmth, and like the sun, you raise a mighty light to calm the storm.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Like the blood that makes 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耶稣医好天生的瞎子。
经过检查，证明这孩子真是个瞎子。
啊，有什么办法治啊？
哎，这种天生的瞎毫无办法治啊。
啊，那岂不是一辈子要残废了吗？他还能做什么？只有坐在路边讨饭了。
医生，他瞎眼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知道，但是宗教领袖认为是罪的关系。
今天是安息日，市长不营业，但我可坐在这路边，有去圣殿的人会调剂我。哎，眼睛好的人多有福啊，他们能看见一切，能去做礼拜、念经文，我却始终坐在一团黑暗里。啊，还好太阳晒得一身暖，蛮舒服的。
你瞎了多久了？
先生，我是天生就瞎的。
请教夫子耶稣，他瞎了眼，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
不是这人，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先生，你这话太好了，我要转告我的父母。因为啊，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孽，犯了什么罪，造成我天生瞎眼。哎，他们实在是大大的好人呢。
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暗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我这一生啊，却一直都在黑暗中啊。
耶稣弯腰，用唾沫和了一点泥土，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他说：“
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眼。”“
是，我去。”哦，到了。我知道下到水边，有多少台阶。先把杖放在地上，再去洗。啊，我能看见了！啊，水原来是这样的。哎，那边是圣殿，啊，还有人，还有树。哦，远处还有山丘和草原。哎呀，太美了，真荣美，真荣耀啊！哎，
我看见你在这里，我，哎，奇怪。你不是瞎了吗？怎么能够看见东西啊？
我能看见东西了。
老伴儿啊，你快看那边，那个跑的人不是我们的儿子吗？他怎么不用手杖走路了呢？
哎，怪了，他的眼睛好像张开了。
爸爸妈妈，我能看见你们了。我从来不知道你们是这个样子的。
儿子，你真的能看见了？
真的能看见了。
真的，太奇妙了，太好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一群人走过我坐的路旁，其中一个他们称呼是夫子耶稣，他和一些稀泥抹在我的眼上，又叫我去希罗亚池里去洗。我照着去做，眼就一下子看见了。
那个耶稣呢？他是什么样子啊？
我不知道，我洗完回来他们已经走了。
哎，我听说你真的看见了。
一点不错啊。
你的面貌也跟以前不同了。哎，
你真的是那个坐在大门旁边要饭的瞎子吗？
我正是，可是我现在能看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叫耶稣的人，和泥抹我的眼，叫我去希罗亚池去洗，我去一洗就能看见了。
哎呀，这医治的能力不会来自泥或水中，必定来自耶稣本人呐。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在今天呢。
今天是安息日。哎，
一些管政治的法利赛人听说安息日治病的神迹，就叫人找瞎子来询问。瞎子乐得有此机会，大大为耶稣做见证。
你现在站在我们官长们面前要说实话。
是长官。
你原是瞎子吗？
是天生瞎的。
什么时候能看见的？
今天。
你知道今天是安息日吗？
报告长官，我知道。
你的眼睛是怎么好的？
一个叫耶稣的人用泥抹我眼，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诸位官长，我说那个耶稣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他没有遵守安息日。
如果是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般神迹呢？
尼哥底母，你总跟议会大伙唱反调。
我同意尼哥底母的看法，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耶稣那样的神迹呢？
你说医好你的那个人怎么样啊？
他是个先知。
我提议大家休息片刻，叫人去领这个人的父母来。有人说这人只是很像那个瞎乞丐。队长，队长。
哟，长官。
把这个人的父母叫来，快。
是。
队长，这就是你叫来的人吗？
是，这二人是那人的父母。
你们父母和儿子三人站好，听我问话。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是的，他是我们的儿子。
他天生瞎眼吗？
是的，大人。
他如今怎么能够看见呢？
我们只知他是我们的儿子，又生来瞎眼，至于如今为何能够看见了，我们实在不知道，也不知道谁开了他的眼。他已成年了，请问他自己吧。
父母二人已经听说，谁敢说耶稣是基督，就会被赶出会堂，所以两个人都怕说耶稣的事。
好，谢谢你们了，现在可以坐下。还要问这个儿子，你父母说你原是个瞎子，这个荣耀应该归给上帝，赞美上帝，而不要归给耶稣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啊，我只知我以前瞎眼，如今看见了。
他怎么样开了你的眼呢？
我已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何必又从头问起呢？难道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上帝向摩西说话，至于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啊。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说有人把天生的瞎子眼给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啊。
哼，你生在罪中还假装要教训我们吗？
赶这个人出去，
把这个人赶
出去，把他赶出去。
文士，把这个人的名字从圣殿名册中除掉。
耶稣听说那个人被开除，就找他对他说，
你信上帝的儿子吗？
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们信他呢？
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同你说话的就是他。
主啊，我信你，我现在跪下敬拜你。
《使徒行传》9:32-35，这里又记载彼得的事迹。彼得他在吕大，他遇见一个瘫子，这个瘫子呢，他是在褥子上躺卧了8年，并且这本书也讲了这个瘫子的名字叫以尼亚。那么这个瘫子应该在当时所有的人都认识他的。那么当时这本《使徒行传》成书的年代，离彼得行的这个神迹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有这个人的名字，有他居住的地方啊，那么这件事情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可靠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所记载的故事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对于很多不信主的人来说，他们很多人会怀疑圣经记载的可靠啊。但是我们只要注意这些细节，圣经里面提供的这些细节，还有这本书它成书的年代和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那么有很多谎言的话，这本书可能早就成为一本不值得抄写的书消失了啊。这本书之所以保留下来，因为当时的人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可辩驳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注意彼得那句话，彼得没有说我医治了你，他甚至也没有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让你得医治，他说的是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医治这个以尼亚这个瘫子的人是耶稣，耶稣在地上活的时候，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医治了很多的瘫子，他现在已经不在地上行走，他仍然在医治，这个瘫子是耶稣基督医好的。那第二点，耶稣基督之前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亲自的触摸，亲自的命令，但是现在他不在地上，那么他要靠地上他的门徒一起来行这个神迹。现在说话的人是他的门徒彼得，让这个摊子站起来的也是这个门徒彼得，那么彼得的口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口，彼得的脚成了耶稣基督的脚，门徒在地上行走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的脚要成为耶稣的脚，我们的手成为耶稣的手，我们的嘴成为耶稣基督的嘴啊，我们就能够在地上行耶稣基督曾经所行的事情，医病赶鬼传福音，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他给我们莫大的应许，莫大的能力，但是我们要像彼得一样忠心的去做，并且要归荣耀于神。这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耶稣所做的，我们就像彼得一样不过是耶稣所用的一个器皿，耶稣他仍然在地上要行神迹奇事，要赶鬼，要医病，那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他赶鬼医病行神迹奇事的器皿？我们愿不愿意忠心地顺服他的命令？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全身心都献上为他所用？我们经常叹息我们现在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不再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人也不再相信神迹奇事了，我们要反思是不是我们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些神迹奇事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像彼得那样完全的顺服耶稣，把我们的全身全心都献给他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全身全心献给他，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一个在地上行走的耶稣的身体，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耶稣一个合一的肢体，在地上继续做耶稣曾经所做的事情啊，借着我们的手，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脚，耶稣仍然会在这地上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感谢主。
2004年，一位印度人在沙特被警察逮捕，逮捕他的罪嫌是他公开贩酒给沙特公民，私藏淫秽录像带和毒品。事实上这三件事印度青年一向也没有做，只因为他是基督徒， 曾经几次邀请过沙特的朋友来家里听福音，所以被警察逮捕。不实的指控，或轻或重，这样的事情人生难免。如果指控不真实，是被捏造的，甚至被告到领导那里，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下面跟您谈谈这个主题。神赐给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也有同样的遭遇。耶稣如何处理呢？耶稣一生都是为了神，为了别人而活，这个大格局也决定了他面对指控和审问的态度。耶稣甚至在受审的时候，仍然在关注神的旨意如何完成，在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耶稣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人生观的重要。回应假的指控，我们要提升到大格局上来思考，就是我们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的。为自己而活的话，面对不实的指控就容易生气，为神为别人而活，我们就能坦然释怀别人的误解与攻击。耶稣告诉门徒，人生中最重要的态度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你要爱人如己。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人生观，用这个态度回应指控和审问，就会带出爱的结果，让神得荣耀，让别人得好处，而不会以愤怒、吵架、仇恨收场。我们怎样具体回应别人的指控和审问呢？第一，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当祭司长审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吗？耶稣说是，因为这是事实。第二，别人的指控若是谎言、居心不良，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讲。当祭司对耶稣说，别人告你拆毁圣殿，三日后重建的事情，你怎么说？耶稣一言不答。祭司则问耶稣为什么沉默不语，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问你们，你们不回答。面对指控和审问的第三个态度，是心里求神的旨意成就，求对方得益处。耶稣面对祭司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你们必看到我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句话是真理，但是耶稣讲来充满了爱心，是为了把祭司带到神的前面，考虑自己的未来，或者他们良心发现，就能够悔改了。如果我们求神的旨意成就，为别人好处着想，神必然看见，他也必然使用我们完成他的旨意。耶稣告诉门徒，日后你们若被带到君王、官员前面接受审问，不要事先预想怎么说，到时候神的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们。耶稣求神的旨意成就，求世人得好处。他给祭司害死了，可是神三日后就叫耶稣复活过来。耶稣对门徒说，信我的人末日必要复活得永生。有时候人遭遇的逼迫的确很大，甚至关乎生死。如果我们专心求神的事情和别人得好处，也就不会因为死亡而害怕了。因为耶稣的应许，我们将来必要复活 得永生。我们如果老想着自己，遇到逼迫的时候，不但神得不到荣耀，别人得不着好处，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安然度过劫难，那么处处为自己着想又有什么意思呢？刚才说的那位印度青年，今天他在印度，当时他在牢狱中待了将近半年，生死未卜，但是他专心地仰望神，后来沙特把他释放，让他回家。然而这位印度基督徒说，当时在牢里，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就是死他也很高兴，跟耶稣一样的死，为了福音能够被更多沙特人接受而死。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别人指控我们若不真实的话，您我该怎么办呢？
圣经路加福音15章里记载了一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这件事也导致了哥哥对弟弟的不满和怀恨在心，以至于弟弟浪荡完分给他的那一份产业后，因为发生饥荒，过起了连猪都不如的悲惨生活。当他悔改回家的时候，父亲高兴地接待了他，不仅给他好的衣服鞋子穿，还给他指头上戴上戒指，还杀肥牛犊庆祝儿子的回来。大儿子知道和看到这一切后，肯定不开心了，并表达了不满。在15章21节，他说了一句话，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故事当然是要突出天父会在罪人悔改时毫无条件的欢喜和接纳他们，但在生活中确实有因为分财产而导致弟兄反目成仇、永不来往的事情。一位姊妹就和她的亲妹妹20多年没有来往，原因就是20多年前爸爸的房子被拆迁了，政府补了100万人民币，继而妹妹就来跟爸爸说，爸，拆迁款你要分50万给我，我也不多要，反正你就只有姐姐和我两个孩子。姊妹的父亲肯定不同意，而且很心痛。没想到女儿早早地惦记上了这钱，并认为是她应得的。父亲说，这钱现在一个都不给，我们还健在，日常生活也需要开销，以后病了上医院也需要钱，死了买墓地和火化等也有各样的花费，以后如果有剩余的自然会分给你。然而妹妹根本听不进父亲所说的事实，反而认为是父亲偏袒姐姐，说要与父母和姐姐断绝关系。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他们再也没有来往，就连父亲过世，姊妹的妹妹也没有出现。后来她两次摔伤住院，还有因为其他病痛住院，妹妹也从未来看过一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分家里的产业而由亲人变成了仇人。我个人是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很多的子女自然的毫无羞耻地认为父母的钱财和其他产业就是他们的呢？有的人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就想早早地瓜分， 如同浪子故事中的小儿子一样，理所当然地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就故事本身而言，我倒觉得大儿子说了句认识很真的话，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是的，是父亲的产业，不是儿子们的。父亲有绝对的权柄来处理他的产业，他不分，一切都是父亲的，没有人有任何权柄来说是自己该得的。姊妹的妹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父亲两个女儿中的一个，自然应得一半，而她自私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父亲所说的实际情况和难处，更是不能忍耐和等待，不想自己可以怎么来孝敬年老的父母不说，还断绝了自己与爸爸妈妈和姐姐的关系。而且这位妹妹还自认为自己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连父亲过世和姐姐生病都不联系，不拜访。姊妹说，父亲是一个很有智慧，很会计划的人，去世的时候确实没留下什么钱财，但也没给子女留下任何债务上的负担。他现在信主了，他很想把福音也给他的妹妹传传。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是垂暮之人，希望妹妹的心不再那么刚硬，能够恢复亲情关系。我为姊妹和她妹妹关系祷告的同时，也为天下的儿女祷告。我祷告他们认识真神，更祷告子女们不要因为钱财的问题斩断了原本美好无比宝贵的亲情关系。
李弟兄是音乐家，十多岁就开始学钢琴，古典钢琴也考了十级。信主后，为了能够在教会很好的司琴，又转战即兴钢琴伴奏。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钢琴家，伴奏雄壮有力，对于一些很有力量的歌曲，他伴奏时可以说是大家唱得非常痛快，让人很是得释放。可是有一些稍微抒情的歌曲，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用力。直到一天晚上听了他的故事，在以往的祷告会上来了一位小提琴手，说是要与他合作一曲，可是怎么也合得不好。他抱歉并小声地说，不好意思，我今晚耳朵疼得厉害，对小提琴声和钢琴声就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紧接着他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我耳痛已经十多年了，一直在治疗，看了很多医生，他们也表示没有实际的办法。有时候疼得非常厉害，就像有人用针从我的整个脑袋穿过一样，之后就对声音不敏感，像聋了一样。要知道，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听力是何等的重要。我接电话都是要把手机外音打开，音量调最大，并挤压着耳朵听，但这又会让我很不舒服。有时候我跟别人讲话，别人都觉得我太大声了，像是吵架一样，很不舒服。哇，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问题，怪不得他弹琴总是那么重， 说话就像蜜蜂的嗡嗡声那样小。原来是好让自己听清琴声和让别人感觉到不被冒犯和误会。圣经在约翰福音五章里记载了一个病了38年之久的人被主耶稣医治的故事。于是大家提议为李弟兄祷告，我们让他住在当中，大家围着他为他按手祷告，求主医治他。一个多月后，他做见证说，他最近几乎耳朵都没有弹过了，而且听音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大家欢呼鼓掌，归荣耀给神。大家也唱道，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也求神继续医治李弟兄，完全的让他得医治，大大的使用李弟兄的天赋，让这天赋成为他人生路上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祝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